耶利米书到了最后，其实历史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差不多结束了。那从46章一直到除了最后一章的历史总结以外，整个都是一些关于列国的一些预言。那这些列国的预言呢，从46章开始是从埃及，然后最后一个预言是关于巴比伦，一个南边一个北边，那剩下是周边的一些小国，从南边一直到最后。那整个来讲，在犹大国当时的政治情况来讲，其实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是北边刚刚兴起的巴比伦，巴比伦打败了亚述，亚述帝国灭亡了，然后南边的埃及是有史以来一直是几千年之久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那因此这个预言从埃及讲起，一直讲到巴比伦。但是从历史来讲也是如此，在这个之后，埃及国这个国家到了巴比伦打败埃及以后，埃及就从来没有再成为一个国家了。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统治过埃及，巴比伦被波斯帝国取代了以后，波斯帝国统治埃及，波斯帝国之后希腊帝国统治埃及，然后罗马帝国统治埃及，埃及从这个之后从来没有成为独立国家，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才成为一个恢复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埃及地方还在，人还在，这个国家从这个之后再也不成为国家了，两千年之久不是一个国家。巴比伦后来被波斯灭了以后，巴比伦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巴比伦国了，没有了，亚述国没有了，历史上消失了，这个国家没有了，今天也没有亚述人了，亚述国也没有了，亚述人也没有了，现在也没有巴比伦人了，巴比伦国也没有了。所以你知道这整个的来讲对我们是一些值得我们被提醒的。那先知的角色就是他除了宣告神的祝福啦，神的警告啦，启示以外，针对以色列百姓，但是也包括了什么呢？也包括了对列国、列邦、列国。所以因此从46章开始就是提到首先对埃及提出的一些预言。那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第一到第十二节是第一段对埃及的一个预言，但那一段时候是在公元605年，也就是他们有提到那个年代，那就是犹大国的那个王约雅敬第四年，那是公元前605年。那一次的预言是针对当时的埃及的法老王是尼哥，那是那一段。那法老王尼哥曾经杀死了约雅敬的父亲叫约西亚王，那一次尼哥是为了去帮助摇摇欲坠已经快要灭亡的亚述国。为什么帮助亚述？就是因为巴比伦兴起了，他不希望巴比伦兴起，所以埃及的法老王想要帮助那个已经被打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灭亡的亚述国来抵挡刚刚兴起的巴比伦。但那一次他们到了他杀死了尼哥，杀死了那个约西亚王以后，他到了北边，北边以后呢，事实上跟巴比伦帝国的战争可以说不胜不败。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还不是王，他是王子，是个王子。那那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呢，亚述帝国并没有打败巴比伦，但巴比伦也没有把亚述帝国完全灭了。但是那一次呢，基本上亚述国的最后一个王子死了，所以亚述国就没有了。但是埃及的军队就留在前面所说的那个城市，就叫做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斯。所以埃及的军队在加基米斯待了好几年，一直到这个46章开始的时候，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那是巴比伦王还是这样，尼布甲尼撒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率军队正式在加基米斯跟埃及的军队大战一场。那一次 埃及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对，从此以后埃及的军队就没有在叙利亚，因为加基米斯在哪里？加基米斯在今天的叙利亚跟土耳其边界，也就是两河流域最上游的地方，再上去就是亚拉拉山哈。所以前一段的就是提到那一次埃及军队战败的事情，尼哥战败了，战败以后后来尼哥就退兵，一直退到西奈半岛，然后再也没有，就埃及军队再也没有进入叙利亚，就从此以后，这是第一段。然后我们十三节开始的这一段呢，一开头就说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是巴比伦进入军队进入埃及了。那一次打仗在加基米斯的时候是在叙利亚，不是在埃及的境内，是埃及军队到了叙利亚去跟巴比伦军队打仗，那次打败了，所以从此以后埃及军队就再也没有进入到巴勒斯坦，就退出了。那因此十三节开始提到的预言是什么呢？是巴比伦的军队已经南下，然后要攻击埃及了。其实这个时间也就是犹大国灭亡的事情，犹大国灭亡了，所以当犹大国灭亡以后再往下就到了西奈半岛，然后就进入埃及了。所以因此第十三节到最后的第二段的关于埃及的预言，一方面空间上来讲是已经不再是只是在这个巴勒斯坦北边的叙利亚，空间上已经到了西奈半岛，这已经算是埃及不算本土，但是算是他控制的地区。时间上也从法老王尼哥的时代到了另外一个法老王叫何弗拉的时代。何弗拉这位法老王，他刚刚登基的时候是公元前589年，那是尼哥死了以后继位的一位法老王。他刚在位的时候，这位年轻的法老王呢口出狂言，他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打败巴比伦，我可以挡住巴比伦，所以他怂恿了，可以说引诱了西底家王去背叛巴比伦。这后来为什么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王第九年围困耶路撒冷？因为之前西底家王是被巴比伦王历来做王的，在犹大国最后几个王来讲哈，约西亚王死了，先立了一个王叫约哈斯，只做了三个月。那时候是法老王尼哥要北上去埃及，去叙利亚的时候，路经过巴勒斯坦，结果约西亚王去挡住他了，结果约西亚王战死了。那因此在那个时候犹大国是在埃及的阴影之下的，所以约西亚王死的时候先立了一个王叫约哈斯，这个王很可能是当时民众所赞成的，他的路线很可能也是跟约西亚王一样，那就是不让埃及的军队北上的，所以他做了三个月，尼哥就把这个王废了，把他俘虏到埃及，后来约哈斯就死在埃及，然后就立了一个约雅敬。那约雅敬是尼哥所立的，所以这个约雅敬王是倾向于埃及的，是敌对于巴比伦的。但是到了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巴比伦已经兴起了，埃及衰弱了，因为在前面的战争叙利亚战争当中尼哥战败了，所以那个时候约雅敬王的时候，他曾经被巴比伦王抓到巴比伦去了。后来在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前几章就提到过，他后来是等于是直接或间接被尼布贾尼撒杀掉的，虽然历史上并没有说他是直接杀掉他，但是后来约雅敬王的时候是在尼布贾尼撒时代的时候死的。然后约雅敬的儿子叫约雅金立作王的时候，那个王也是短命的，也做三个月，那约雅敬的儿子叫约雅金，那个就被尼布贾尼撒带回巴比伦，被掳到那里，但约雅金在巴比伦活了很久很久很久，因为他被俘虏的时候只有18岁，他又活了30-40年。于是 巴比伦王把约雅金掳走了，就立了约雅金的叔叔叫西底家王来做犹大王，那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王。所以西底家是尼布甲尼撒立的一个王，那理论上他应该是倾向于巴比伦的，是巴比伦王立他做王的。但是为什么到西底家王晚年的时候叛变，以至于被巴比伦王灭掉呢？这个叛变的过程，第九年的时候，就是何弗拉，法老王何弗拉登基的时候，他声称他要抵挡巴比伦，所以呢，他诱惑了西底家王去背叛。结果何弗拉本来说要派兵来支持，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离开西奈半岛到了巴勒斯坦，所以以至于这个耶路撒冷被围。中间有一段时间，很短的几个月时间，曾经巴比伦的军队撤兵，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解围，就是因为何弗拉号称要出兵，然后大概到了西奈半岛，于是巴比伦的军队暂时撤兵来准备对付这个埃及的法老王。但是埃及法老王何弗拉的军队根本没有过西奈半岛，没有进入巴勒斯坦，就又走了。所以巴比伦军又回来围攻耶路撒冷，几个月以后耶路撒冷被毁，犹大国灭亡了。所以中间这个西底家王的叛变跟这位何弗拉有关的。那时候犹大国灭亡以后，尼布甲尼撒并没有立刻从犹大国往南一直打到埃及，实际上隔了很多年，隔了十来年，然后才开始进攻埃及。所以因此第十三节后面所说的这个预言所指的就是那么后面那一段，也就是犹大国灭亡之后，犹大国灭亡以后，巴比伦军队要去进攻埃及的这个事件，然后这是一个背景，让大家了解一个前后的背景。而且上次我们也曾经提到过，那些犹大的难民坚持要进入埃及，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达比利，所以这边有提到十四节，也谈了三个地名，一个是密铎，一个是罗佛，一个达比利。达比利就是在西奈半岛要往埃及的那个边界上，就是今天如果说苏伊士运河的东边，那就是达比利，因为过了那条河，苏伊士运河是人工的一条河，但是这个之前本来就有一些像小溪流一样，后来是用那个小溪流把它拓宽，变成一个苏伊士运河啊，苏伊士运河那一条就是西奈半岛到埃及的一个天然的界限。那边有一座城叫做达比利，那些犹大难民逃到达比利去，然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做了一件事情，摆了一块石头，摆在一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就是将来尼布甲尼撒会在这里设立他的帐篷的地方，所以你犹大人，你逃到这里来，你逃不了，你要躲避尼布甲尼撒吗？尼布甲尼撒的王座就会立在这里，用这个来形容就是达比利。所以他就提到了三个城地方，一个叫密铎，一个叫罗佛，一个叫达比利。密铎在哪里？密铎也就是在达比利附近，那都是在所谓的从西奈半岛到埃及本土的这个边界上的一个主要的城市。那达比利有一个法老王的一个行宫啊，不是正式皇宫，行宫就在边界上。那密铎也是在边界上的另外一个地方。罗佛呢？罗佛这个城一般正式的名称叫做孟菲斯。今天如果去埃及观光的话，他就是孟菲斯那个城。那么罗佛这个名字是犹太人用的希伯来文，用罗佛，但正式的名称就是孟菲斯，所以很多现在英文译本都翻译成孟菲斯，中文译本也有孟菲斯，不用这个罗佛这个字。那这个也是在所谓的尼罗河三角洲哈，也就是埃及原来分为上下埃及，上下，这个上下是根据河的上游跟下游，所以下埃及其实就是出海口到了地中海的，那是尼罗河三角洲，叫做下埃及。上埃及呢是上游，就靠近南边的苏丹，那尼罗河的上游，那也可以说地势上一个高一个低啊。所以埃及原来是分成两个， 上埃及下埃及是分成两个，所以以前埃及法老王，如果你去看所有的博物馆等等的话，埃及法老王的帽子有两个，一个是这样圆形的，一个是鼓起来的，就代表一个是下埃及，一个上埃及。所以他的法老王的帽子如果有下面又有上面的话，表示他是上下埃及的法老王，统一的。但有的时候只有下面没有上面的，那就是说他只管下埃及，上埃及是另外一个国。所以是这样，所以有上下埃及，所以上下埃及有两个首都，那个挪佛或者孟菲斯就是下埃及，就尼罗河三角洲当中的一个它的首都叫做挪佛，也就是尼罗河三角洲那一带的一个首都，一个主要地方。那上埃及呢有另外一个首都，另外一个首都就是后面有提到的那座城，那座城叫做挪，在二十五节有提到刑罚挪的亚门，那个挪那个城就是上埃及靠近苏丹南边的那个城，那个今天叫底比斯，现在所有的考古学都用底比斯，而且现在的圣经都用底比斯。同样挪这个字是犹太人用希伯来文称它为挪，英文就是 no 就是挪。所以一个是上埃及，一个是下埃及，两个首都。那先提到的是在下埃及尼罗三角洲的两座边界的城，一个是密夺，一个是达比利，然后他们的首都是靠近今天的开罗，所以挪佛也就是今天的孟菲斯离开罗不远，现在是属于开罗这个首都的一个郊区，叫做挪佛，这当年是下埃及的一个首都。然后意思说巴比伦军队来了，所以你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夺，报告在挪佛。所以他用三个动词，传扬、宣告和报告，三重的一个动词来强调这个情况。报告什么呢？报告坏消息，巴比伦来了。好像当年当我们蒙古军队横扫欧洲的时候，他们只要讲到说蒙古人来了，吓得孩子都不敢哭。当然说这个话有点夸张一点哈，小孩子谁知道蒙古啊？对，就还在吃奶的小 baby， 蒙古什么意思？但是意思说，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吓得不得了。所以当他们听到巴比伦来的时候，还有宣扬、要宣告、要报告这些地方，巴比伦来了。然后呢，他说你们要站起来出队，意思说这些埃及的军队站起来出队，制作准备，刀剑要来了。在你四周实行吞灭的事。然后十五节说，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壮士为何被冲去，这个是用希伯来文在马索拉译本上是这样翻译的，不过在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哈，翻译的却用另外一个字。当然这个圣经的翻译本身原文的考证是有很大个学问哈，因为我们的马索拉译本是公元后一千年的犹太人认为最标准的译本，七十四译本是公元前两百年翻译的希腊文的，他用的原文的希伯来文圣经，那就是公元前两百年以前的，比马索拉译本早一千两百年。通常每隔两三百年圣经要重抄一遍，因为那个羊皮卷烂了或者是模糊不清了，重抄一遍。所以表示说希腊文译本所用的希伯来文的原版可能比马索拉译本早六七代以上，重抄过好多次。所以哪个比较准确，这个圣经学者之间一直有很多的争论哈，不见得七十四译本一定是更准确的。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希伯来文是二十二个子音，没有母音的，没有母音。现在看到了包括马索拉译本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字的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字号，就是注明母音要怎么念，就是我们今天英文来讲 AEIOU 五个母音。那否则的话希伯来文单单只有子音的话，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念。换句话说，你把母音换一个字就可以换出另外一个字来了。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圣经翻译当中有的时候会一些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每一年会出产100个以上的就业博士。 因为你五音只要一换就变成一个字，变个字什么意思呢？啊，所以一直不断有旧约的学者就是研究一个字，他就可以写篇博士论文。有这个问题存在，那跟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的希伯来文版本是有子音下面有母音的，但这是公元后一千年以后才有的。最古老的版本包括死海古卷，就是只有子音没有母音的，那时候没有母音。所以那当犹太人可能知道该怎么念啊，但是这个母音的不同就会把这个第十五节壮士这个字变成另外一个字。所以希腊文的译本是把翻译成叫做亚比士 Apis。 亚比士是个什么？亚比士是当时在这个罗佛这个首都那边最流行最多人供奉的一个牛神，他叫做 Apis。 那为什么 Apis 跟壮士呢？因为壮士这个希伯来文的母音是另外一个母音，如果变成他阿比斯的 B 有 I 的音的话呢，就变成阿比斯是那个牛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希腊文的译本把它翻译成说，为什么那个阿比斯那个牛，他们拜的牛犊的那个神站不住。比如说这个假神啊，他们拿这个来做他们的支撑，结果呢站不住。为什么？耶和华把他们赶住了，说碰到一个真神的时候，你这个假神站立不住。所以因此在英文的译本里面，有的英文译本就翻译成说 Abyss 就是这个牛神，有的是照我们现在和合本的翻译法翻译成壮士，但意思其实差不多。不管是象征性的那个牛神或者是真正的军队，总而言之当巴比伦军队来的时候，他们站立不住，被水好像冲掉一样。是因为什么？不是巴比伦军队多强，而是耶和华驱逐他们。但如果是好像一种属灵征战的话呢，那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这位牛神站立不住，意思也是一样。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当时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上了西乃山40天之久去领受神这个十诫了还有其他律法诫命的时候，在山下他们弄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为什么用牛？为什么不用别的？因为来自哪里？由以色列人在埃及流亡的时候，400年做奴隶的时候住在哪里？就住在尼罗河三角洲那块地，而那边最主要供奉的神就是牛犊，所以他们用牛犊，用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虽然他们声称在拜耶和华，可是用的一个牛。为什么用牛不用别的动物呢？就是因为在尼罗河三角洲那边的埃及人主要供奉的神就是牛。对，这个有这样的关系哈。那因此不管怎么说，十五节就是他们的埃及的军队的壮丁或者他们所拜的牛神都像被水冲掉一样站立不住，耶和华驱逐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半跌，就好像啊跑嘛，跑的时候呢就撞在一起，彼此撞倒，然后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本民本地的意思是什么？回老家吧。为什么回老家呢？因为这些兵都不是埃及人，他们不是埃及人，他们是雇佣兵，就回自己的老家。那埃及是什么？埃及是他的雇主的地方，别回埃及了，回老家去吧。意思说本地本民是回老家的意思。那他们是什么人？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哈，在十四章的前面提到什么呢？这些军兵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这些军兵呢，他有提到这些人是啊，我看这些人是在在第九节，十四章第九节，他们这些勇士是什么？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古实是苏丹人，古实人，还有弗人，弗人其实就是利比亚，今天埃及西边叫利比亚，拿盾牌的古实人、弗人，这些人都不是埃及人，是雇佣兵。然后呢，还有拉弓的路德族的，对，这三个都是不是埃及人。 所以你就了解这些雇佣兵可能不止这三个族，不仅是古时，不仅是利比亚，也不仅是路德族的，可能还有别的。总而言之，都不是埃及本身的人。所以这些人当打败仗的时候，他们就说赶快逃回老家去吧，别打了，这个仗打不赢了。然后他们要逃的时候呢，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刻了。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个声音，就是说他只会说大话。因为何弗拉，我就说一开头登基的，他年轻的时候登基的时候就宣告说他有办法抵挡这个巴比伦，所以才怂恿了西里家王叛变。那事实上到了西里家被围攻的时候，埃及军队没有上去帮忙，就是吹牛，你这样讲。所以这些兵要逃走的，就是说哎呀，这个他只是空口说大话的人，别信他了，我们回老家去吧，就意思在这里。他们已经，埃及法老王已经错过这个时机了，锁定的时候错这个时机了。然后十八节，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就是应该这样说了，就是万军之耶和华，那真正的君王宣布，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尼布甲尼撒来的派势，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我们去过圣地旅游过哈，在北边，我们今天叫加利利那个地方，一般来讲是一个平原，所以在目前以色列的话，最主要的农作物都是在加利利平原那边哈，非常的肥沃。那南边的犹大是很多的山丘，而且很干旱哈，所以犹大常常称为犹大的旷野。犹大是没有农田的，但有牧草，可以养牛养羊，但犹大本身不适合耕作的。但是北边的加利利那边是一个平原，可在平原当中有一座山叫做塔伯山。塔伯山，塔伯山是一个山不是太高哈，山不是太高，大概就是七八百公尺，你可以这样讲，都是两千英尺以下。但是因为是平地，有个是山的时候就非常的凸显啊，所以塔伯山在加利利的是一个非常凸显的山。他就提到尼布甲尼撒就好像平原高起来的一个山一样哈，非常的突出。然后呢，加密山呢是在地中海边，在今天的特拉维夫以北，特拉维夫在古代时候的约帕港，约拿要逃走的时候就从约帕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海港。那在那个海港以北海边有一座山叫加密山，当时先知以利亚就在加密山上。那也是一样，你从地中海看巴勒斯坦的时候，基本上有一个很突出的山，就是在整个以色列国靠北边一点点，就是加密山啊。所以从海边看一个很突出的山。那换句话说，在这边所说的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就好像平原上忽然一个高山。你知道日本的富士山也是这样，富士山周围是平原，所以一个富士山哦，那个山景很特别，没有别的山挡住。我们很多山是群山环绕，然后一座山，不会觉得很特别。富士山就是它的山脚下是一个平原，所以一座山高起来。但富士山不矮了哈，但是塔伯山不是很高，但在平原上它是很突出的。他说尼布甲的撒王就像是塔伯山跟加密山一样的那种威势的意思，表示他的那个情况很特别。然后十九节，住在埃及的民呐、啊，这个民呐、啊，这个民可以用他是用女性的哈，在圣经上常常用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是只指女人，是耶路撒冷的百姓啊。对，但原文是用女子，也是用阴性的。这边是这样，埃及的女子啊，原文是这样写的，但其实就是埃及的百姓。要预备掳去所用的物件，因为挪佛必成为荒场，并且被烧毁，无人居住。他们的首都就是下埃及哈，在尼罗河三角洲下埃及的这个挪佛，也就是所谓的孟菲斯，这个城首都会成为荒场被烧毁，那表示说，在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一带的埃及已经毁了，所以这些百姓呢会被俘虏。所以要准备被俘虏的一些东西，他就预告了埃及 尼布甲尼撒王来的时候会攻打这个地方，埃及会战败，然后很多人会被俘虏，预告这些事情。然后二十节说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是出于北方的毁灭。毁灭那个字呢，大部分的英文圣经不是翻译成毁灭，就是翻译成说一种叫做牛虱，像那种狮子，可是那个有的中文圣经翻成流氓哈，氓是一种虫，儿童那个虫子的虫边一个氓，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专门咬牛的，所以不是苍蝇，不是小跳蚤。如果是用这样比方你就懂了。美国大部分的蟑螂是小蟑螂，台湾的蟑螂是美国蟑螂的五倍大，这么大。我就记得我们刚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我两个女儿我们带回家，到了新竹，然后有一个地方给我们住嘛，那有两个房间，两个套房了，一个套房是我跟师母住的，一个是我两个住的。那我回去的时候我女儿还有跟师母都在香港待了一个多月才来，然后刚我从机场把他们带回来回家的第一天晚上，我女儿那个房间我就没进去过哈，那天把灯打开带他们进去嘛，一进去的时候迎面飞出一只这么大的蟑螂飞过来的。美国蟑螂只会爬不会飞的，不会飞就小小的嘛，这样爬的嘛。我两个女儿吓坏了，哭着说要回美国了，台湾的蟑螂这么大，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怪怪的东西呢？吓死了，我两个女儿吓得那晚都不敢睡觉，你知道。我也没有知道说他房间里面有蟑螂，也这么大。那么台湾长大的话，蟑螂是这么大会飞的，是很习惯的，不觉得。但我女儿是在台湾出生，不是太小了，然后到美国长大的时候没见过那么大的一个蟑螂。所以他这个牛虱子是多大我就不知道，他说会把牛咬出血的。哦，当然人的虱子也可能会把你咬出一点点，我不知道。反正一个东西，他就提到一个动物叫做牛蟒，或者说牛虱子，这从北方来的，当时指的象征是巴比伦，他们来了。然后其中的雇佣，三十一章雇佣就是埃及的雇佣兵，就好像圈里面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就雇佣兵不打仗了，逃走了，站立不住，因为遭难的日子追逃的时候已经来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他说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那个声音那个字哈，有的英文声音翻译成一个叫做 hiss，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蛇在草丛里面爬的时候会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嘶嘶的声音，不是它叫的声音，它就滑行的在水中，在草中。那些雇佣兵在逃走的时候就要像蛇一样溜走了，然后稀稀疏疏的那个声音。然后这些敌人就是巴比伦人，像砍树的人，然后他们多如蝗虫不可胜数。所以很有意思，他提到四种动物，两种是昆虫，一种是牛虱子，牛虱或流氓，一个是蝗虫，数目都很多，但这个形容是什么呢？巴比伦的军队。然后埃及这边呢，他用两个形容词，一个是牛犊，肥美的牛犊，然后另外一个像蛇，这个是指埃及的军队。而且像这些这个肥牛犊呢，碰到那个牛的那个虱子啊，或者是牛蟒来咬它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抵挡。那这些蛇碰到敌人来的时候，赶快就溜走了。他们本来在树丛里面，这个树丛，我们和合本翻译说不能巡查，下面是小字做穿不过。大部分的圣经都这样翻译成，就是说那个树木非常的密，密到好像穿不过。但是当这些砍树的这些巴比伦来的时候，好像砍树的人一样，他把一个树一个树全部砍光了，秃了，躲都躲不到，无处可躲了。所以这些埃及的雇佣兵就像蛇一样就溜走了，就稀里疏稀里跑掉，用这个来形容。所以这个耶利米是很会用一些形象化的 东西来形容当时的情况，也就是说埃及面对巴比伦军队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来抵挡，因为他们多得不可胜数，然后埃及的百姓必然蒙羞，要交在北方人的手中，就是巴比伦。然后这个是整个提到埃及最后的命运，百姓除了被杀以外，另外一个就要被俘虏，然后军队完全无法抵挡。然后25、26节呢，就提到好像一个另外一个图画，在原文圣经里面，到24节以前是用诗歌题材的哈，25、26节是用叙述文，叙述文。25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以及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也必刑罚法老和依靠他的人。他提到什么呢？挪，我刚说这个挪就是上埃及，也是南边埃及的那个今天叫做底比斯，那个城叫底比斯。挪这个底比斯的亚门，亚门呢不是那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叫亚门人，不是那个亚门，而是一个他们的神明叫阿蒙。Amon， 阿蒙，我们中文翻译成亚门，是埃及一个最尊大的神，也是等于是上埃及，就是南边埃及最大的神是亚门。那下埃及在尼罗三角洲最主要拜的是那个牛神啊，阿比斯，不一样。但埃及本来很多神的，包括那个蛇，你知道法老王的那个帽子上面就是一条响尾蛇，所以法老王的那个头盔上面一只响尾蛇在上面，所以蛇也是埃及所拜的一个神之一。那神要刑罚梦这个底比斯和他们两门神。通常在整个圣经中，常常有的时候包括石灾的时候，埃及出埃及的时候石灾，石灾里面其实每一种灾都针对着埃及所拜的某一个神。比如尼罗河有个河神，所以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了，那就是耶和华对于尼罗河神的一个挑战啊，等等等等。所以十个灾有代表不同的神，他们是一个多神论的一个宗教。所以耶和华神要刑罚底比斯或者是挪啊这边的亚门神，以及法老王，还有埃及的，还有其他的神众神，以及君王，这君王是复数的，是其他的可能部落的一些各个君王，然后也刑罚法老和依靠法老的人，所以整个审判是针对他们的。然后我要把将他们交付给寻索其命的人的手中，谁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他臣服的手中。但是最后一句话，26节的后半段就是说，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和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整个审判的信息之后加了这样一句话，然而虽然他们被刑罚遭遇这么凄惨的情况下，最后埃及还会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个在整个从46章到50章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提出审判信息的时候，有好几个都有提到这样一句话，他们会有机会可以回归，待会会讲。他们对摩押人也有提到过，摩押被审判被毁灭，但最后说了一句话，摩押人会回来，我让他回来。然后提到亚门人也是一样，被审判亚门人可以回归，还有以兰。但不是每个民族都有，有的民族没有了，有的民族是有的。所以好像似乎神在宣告审判信息的时候，最后留了一点点的盼望，这些埃及人将来会回来。从这一点点的盼望很自然就引申到27、28节对以色列人，如果神对那些外邦人经过审判公义的审判之后还给他一点点盼望他们可以回归，何况对神的百姓了。所以27、28节对以色列人的犹太人，他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安静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将我所赶到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段话二七二十八节呢，其实跟前面哈耶利米书第三十章那边的第十到十一节几乎完全一样。如果你看三十章第十到十一节，三十章耶利米书三十章第十节，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了那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当然，几乎完全一样，就有几个字不一样而已哈。所以这是为什么希腊文其实是译本哈，把耶利米书四十六章摆到前面去了，放到三十章去了。为什么？就是这一段跟三十章十一到十一节完全一样，所以他认为。可能那个希腊文译本的翻译法是认为四十六章应该摆到前面，诸此不知道为什么哈。但是我们目前所有的翻译本都是依照希伯来文的马索拉译本的方法，四十六章放在这里，只是这一段跟三十章几乎是完全雷同，是真的啊。只是是要把四十六章跟以后的这段经文全部移植到前面去，那是另外一个争论。不过目前圣经的学者大多数认为马索拉译本的排列方式四十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这样排在这个地方是对的啊。只不过希腊文其实是译本的翻译里面有一点迁移的位置，也就是因为这两段经文几乎完全一样啊。那整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属灵的原则，让我们来思考的？第一个就是提到，我们说过。包括耶利米还有其他的先知，他们宣告神的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基本的原则就是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神是公义和公平的，神既然是公义和公平的话呢，断不为以有罪当作无罪的。所以在二十八节里面，我们和本翻译说断不能不罚你，你看中文的小字或作以你为无罪，以你为无罪，其实多数的现在中文译本跟英文译本是用小字的那个翻译，而不是用断不能不罚你。也就是说，神是公义公平的话呢，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他必须有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但是审判不是最后的结果，审判是一个手段，好像我们管教儿女一样，管教儿女打小屁股打小手心是干什么？不是发泄我们的脾气，管教是一个手段，目的是要纠正他。同样神的刑罚的目的是要呼吁列国的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列国的人，都是要悔改，悔改之后才能够享受神公义的那种救恩。所以没有悔改是没有得救的盼望的，但是如果悔改了，管教结果带来一个悔改的话呢，那就有盼望。所以对以色列人是如此，对列国也是如此，不然就不公平了。神就偏心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回归的机会，列国没有。因此在这里，埃及虽然被管教，埃及有回归的机会。那后面我就提到，在就说后面几章哈，四十七、四十八章，他都有提到。摩押人被审判，那摩押人被审判以后呢，最后也给他一个回归的盼望。所以四十八章，四十八章提到摩押的时候很长，到了四十八章的最后四十七节的时候，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所以摩押前面很长一段的审判，那个话语非常长，但是最后说了一句话，耶和华说末后我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可以回归的。然后对亚门人也是如此，在四十九章开头就提到亚门受审判，可是第六节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亚门人也有机会可以回归的。还有49章的最后是提到这个以兰的这个审判的时候，最后一句话49章39节，到末后怀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以后会讲以兰就是今天的伊朗。当然今天的伊朗它的版图不包括当时的伊兰，不仅仅是以兰这个地方，以兰是在这个两河流域的下游，靠近波斯湾的尾巴东南角，所以是今天伊朗国家的一部分，叫做以兰，当时是以兰人，有一段时间有以兰国，以兰，那这个就是今天的伊朗。所以伊朗跟以兰，你知道这个发音很接近的，所以今天伊朗为什么叫伊朗，跟以兰有关的，不然过去叫波斯或者别的名词，那为什么叫做伊朗？伊朗跟以兰有点关系，他提到的以兰，他有回归的机会，所以以兰人、亚蛮人、摩押人、埃及人都给他们一个回归的一个盼望。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对于列族的一个审判信息当中，不都有回归的盼望的，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像47章开始提到菲利士没有了，没有回归。菲利士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也好，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虽然那个地方今天叫巴勒斯坦，是菲利士人之地，是罗马人叫他的名字，可是当时已经没有菲利士人了，菲利士人没有了。所以菲利士毁灭以后没有回归，那后面还有提到一些国家的时候也都没有提到回归，基达、夏索、大马色，甚至巴比伦没有。所以不是每个民族都有回归的盼望的哈。那也就是说神是公义公平的，只要审判的信息来了，人民有一个正面的回应的时候，他是有回归的机会的啊。所以这个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了解神是一个公义公正的、公平的。那因此特别提到埃及，对不起，埃及有人会居住，但是事实上在先知以赛亚书提到埃及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特殊的一个经文，那经文对我们今天21世纪来看埃及的时候会特别值得我们被提醒的。他提到埃及的时候怎么说呢？在以赛亚书19章第19节，先从18节开始。当那日，当日就是末后的日子，埃及地必有五个城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表示对耶和华起誓，表示他是信靠耶和华的。而且有一个城必称为灭亡城，其中这个城又名叫做太阳城。19节，当那日也是末日，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子，这对外的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埃及，那我说在21世纪我们来看埃及的时候，埃及现在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在将近8000万人口中有1000万的基督徒，他们有个教会叫科普特教会，存在在历史上已经有将近2000年。他们大概在公元200年左右就成立了，是让埃及有基督徒很早很早，从初期教会五旬节之后，埃及就有基督徒，很多是犹太人在亚历山大。但是后来科普特是什么呢？埃及的原住民，埃及原来人，现在埃及人讲的是阿拉伯语，有一些人是从阿拉伯来的人，不是埃及本地人，埃及本地人讲的话是科普特语。所以在公元200年左右就有科普特教会，那根据他们的说法， 根据教会历史来说，创立克普特教会的人是谁呢？写马可福音的马可，这表示是很早很早。所以这个教会成立将近2000年了，到今天在穆斯林国家统治了2000年之久，可是教会还在，而且人数高达1000万，受尽逼迫但还在。那这边所说的这些埃及人当中有敬拜耶和华的，向他许愿还愿，说指的是这些基督徒吗？还是有可能其他的7000多万的埃及的穆斯林也会有些人归主呢？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埃及已经不再是耶利米预言中的那个埃及，不是在拜什么亚门神的，也不是拜这个亚比斯的各种的偶像的，不是的。他们现在是穆斯林一神论的，只不过会不会从敬拜他们伊斯兰教的阿拉转为敬拜三位一体的神呢？而现在已经有1000万，是所有穆斯林国家当中基督徒最多的，就是埃及。在中东所有的国家里面，基督徒没有一个比埃及多的。我们在 Boston 就有一个讲阿拉伯语的教会，那个牧师就来自于埃及，因为埃及人讲阿拉伯语，所以他们教会里面各个民族的人都有，很多是原来是穆斯林，现在变基督徒，都在那个教会聚会，在 Boston。 那个牧师就埃及来的。所以这边就提到埃及在末后的时代会认识耶和华，他们曾经被击打，但神也医治他们，然后他们向耶和华祷告，神就医治他们。然后后面就提到从23节在以赛亚书哈，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地，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地，然后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又是末后的日子，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蒙福。这句话是最奇妙的事情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使地上的人蒙福，这我们知道的，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我们想法那是以色列人呢、啊。可是这边是以色列人、埃及人和亚述人三国一律要使地上的人蒙福，因为万军的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产业没有问题，埃及是神的百姓。所以以赛亚书这个预言哈，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连亚述也是手的工作，亚述当时有亚述国，我说现在没有亚述国了，也没有真正所谓的亚述人了。可是亚述在哪里？亚述就是今天的伊朗。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尼尼微就在今天的黑兰大概旁边100公里左右的地方，所以离德黑兰比较近哈。所以德黑兰不是在两河流域的东南角的下游，那有一个阿巴斯港，阿巴斯港那在下游，那是以前的以兰人的地方。可是因为伊朗很大嘛哈，所以伊朗是占领了今天大部分，当年大部分的亚述国的地方，一半在伊朗，一半在伊拉克，但这两个都是穆斯林国家。从以赛亚的预言就是说，到那日的时候，亚述人也会敬拜耶和华，而且亚述人耶和华说他也是我手的工作。所以过去20-30年来很多宣教学者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过去20-30年来，伊朗人有超过100万的穆斯林信主。100万在伊朗大概有4-5千万的人口来讲，100万算不了什么。可是你要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来，一个两个穆斯林信主是有的，几十个都很少，更不要说万。但是在20多年之内，有超过100万的伊朗人信耶稣，是无法想象的。可是21世纪才过了20年，到这个世纪末，伊朗会多少人信主，这是大家都很迫切走着瞧会发生什么事儿，但你就知道到那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 很多事情在过去是觉得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像今天埃及、亚述，再加以色列，会有很多人归主。那以色列归主也是一个看来很难的事情，但是也似乎不在眼前。对，这个是埃及在整个先知的眼光中，在整个预言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地位。他们不但有人信主，而且他们将来会使地上的蒙福。当然所有在说埃及的时候，并不代表埃及每一个人都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就埃及会有相当一批人归向主，那亚述也是一样，亚述是相当于今天的伊朗，但是伊朗人都会放弃伊斯兰教信基督教吗？不一定。但是就在这几年之内，因为伊朗现在的政治军事的情况来讲，大家都很迫切的在期待伊朗在未来几年之内会发生什么变化，不单是政治的军事的变化，宗教上伊朗的百姓目前在过去从1979年 Khomeini 带来了伊朗的伊斯兰教的宗教革命以来，很多人对伊斯兰教的不满，形成他们对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反过来的一种呼求啊。正如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以至于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福音的大复兴跟文革有关，那伊朗发生类似的事情是他们的宗教革命之后有一个反弹，离开伊斯兰教，有的走向无神论也有，走向别的也有，但也有很多人转向基督。然后另外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就27、28节。那这边来讲就提到以色列会回归，当然在先知耶利米来讲，他已经多次的提到这个，在这边可以说又重新提到了一次哈，但不是他第一次讲到以色列要回归的事情。所以我说前面30章也讲过了，但除了以外，在耶利米书里16章就提到过，23章也有，还有31章多次提到他们要回归，虽然神有严厉的责罚管教，但他们将要回归。那先知以赛亚也同经多次提到他们要将来要回到圣地，所以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都提到过以色列将回归圣地的这个事情。今天在很多的有一些教会和教会领袖，有些人认为今天的教会，我们基督徒被称为真的以色列人，不是血统上的，是信仰上，我们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等等。那是不是圣经上所应许给以色列人所有的福分就转移到教会呢？教会承接了从旧约以来一直所有神给以色列人民的祝福，都给了教会，都给了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取代了以色列人将来所得到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复兴呢？这个问题保罗曾经提到过，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理解，用这样的属灵的眼光来看整个世界的以及包括救恩历史的发展。保罗在罗马书11章里面，因为第9到第11章保罗就是提到，在保罗那个时代，保罗本身是犹太人，可是当时大多数犹太人是反对基督教的，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在今天整个全世界1500万犹太人当中，基督徒大概不到1%。我们有认得一些朋友是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包括我们支持的宣教士Odette，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信耶稣的。我认得好几个犹太的基督徒，甚至有犹太的牧师，我还认得一个牧师是韩哲明牧师，他是犹太人，他中文讲得非常好，他是做中国教会的中文堂牧师，他是讲英文讲中文，还有他会讲一点，我还希伯来文多好哈。他是读华神毕业的啊，他是个犹太人，有，但是整个来讲还是少数。但是犹太人到今天为止还在抵挡基督，那将来如何呢？所以在2000年前的保罗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在罗马书的11章的最后，他提到一件事情，快结束的时候，他对这件事情整个的讨论最后做一个结论。罗马书11章25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一个奥秘。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奥秘就是，现在看来犹太人是有几分硬心的，硬着心肠的，几分可能是多数是硬着心的，但是等到一个时候外邦人数目填满了，是不是外邦人全部信耶稣的？不是这个意思。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所有非犹太人当中有福音广传的时候，到某个时候，于是犹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是引用到以赛亚书59章，以赛亚书59章那边提到什么呢？59章第20节，以赛亚书59章20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人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赛亚书59章20节提到一位救赎主会来到，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来到锡安族雅各人以色列人当中，转离过犯那里。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信主，这位救主会来到那些转离过犯转向基督的那以色列人当中，然后神与他们立约。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就是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用一种方式，这个全部的全是一个集体的含义，是指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但不是指每一个人。所以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不是外邦人全部都信基督教天堂，不是耶稣说的，天往天堂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进去人是少的。每一个民族都是如此，有着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啊，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救，但是是一个集体的，不是极少数的个别的一个两个这样子，而是一个所谓的全家归主。所以因此会有相当明显的数目的以色列人会转向基督，那这是神的应许。那同样在历史上来讲，在过去这三年多以来，已经不到三年，快三年了哈，就是那个加沙发生的惨案以后，然后发生了这个加沙的战争，对以色列民族来讲，这一次加沙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是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是好像自从二次大战在德国的那个希特勒时代的大屠杀以来，这是第一次，虽然这次只有1000多人死，但对他们来讲，尤其是很多年轻的一代哈，是他们的父母那一辈或者是祖父母那一辈经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对他们已经是个历史的事情，他们没有亲身感受到。但这一次在加沙发生的1000多个犹太人被杀的时候，对他们来讲的冲击是好像忽然间发现，而且像全世界各地都有反犹太主义的兴起，所以对于现在的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但是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的，也就是说这几年这一两年来大概是空前的发现犹太人对福音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反应，过去很难，现在也不是大批人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过去你要跟他谈的时候他理都不理你，现在呢有些主动会要圣经，主动要了解到底什么事儿。当然这些犹太人当中有一些是非常世俗化的犹太人，没有不是真正犹太教徒，但也包括世俗化犹太人，还有一些比较正统犹太教徒，还有极端的 Ultra-Orthodox， 就极端极端像当年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那样的犹太人，开始对福音有兴趣，有些人甚至信主，这也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就发现这几年来神给我们的一些事情提醒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的。过去从来没有大批穆斯林信耶稣的，过去1400年从公元600多年伊斯兰教开始以来到今天从来没有过，但是二三十年之内超过1-2000万的穆斯林转向基督， 伊朗的100万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印度尼西亚可能有400-500万，在非洲各个地方加起来有上千万，所以这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会发生，现在正在发生。过去跟犹太人传福音非常困难，这些年这两三年也开始发现还有点松动了一样，开始有些迹象，当然还没有到最后，但这些都提醒我们圣经上所预言的，刚刚提到以赛亚书19章，埃及人亚述所代表的伊朗人跟以色列人归向神，然后成为万民的祝福，后来已经那个苗头出现了，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去注意，也帮助我们从这个眼光看神整个的救赎的历史，也看今天整个世界的大事，而不是从政治面军事面各方面来猜这个猜那个，而是从这个来角度来看怎么样看神整个在历史中的作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先知耶利米对埃及的审判的信息，帮助我们也提供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世代，以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如何装备自己，预备你的再来，以及怎么样跟你同心同工传福音，特别是在这些穆斯林当中以及犹太民族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眼光中，能够不是好像过舒服的日子，而是想到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该怎么样装备自己，预备自己来迎接你的面，也同时在福音事工上我们怎么样齐心努力一起摆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